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是10月23号，要跟大家来分享哥林多前书第六章。那哥林多前书第六章，它其实是跟着第五章的一个连贯的一个内容。第五章最开头他说，奉闻你们中间有淫乱的事，这样的淫乱连外邦人中都没有，就是有人收了他的祭母。那第六章呢，他其实就在回应他也是在讲这个淫乱的事情。那他开头就说，你们当中这些淫乱的事情，难道教会没有审断他们的案件吗？难道你们需要等到他们违反了世界的法律，你们才觉得有问题吗？他就说，这种像收了自己继母的事情，难道在教会里面没有更高的一个标准，或是没有智慧人来去为神的家来维持一个圣洁的标准吗？那他说，难道世界的审判官觉得没问题了，你们就觉得没问题了吗？他就说，你们都是圣徒，有一天都要审判天使，要应该要用神国的标准来劝诫我们的弟兄姐妹，来帮助他们在神的怜悯跟慈悲里面去劝诫我们的弟兄姐妹。所以他就清楚地定义说，什么样的人是我们真的要用神的怜悯去挽回他们的。那他也说其实所有的人，我们都是在这个世界当中的败坏当中被拯救出来的，但是如今蒙了耶稣基督的名还有他的灵，我们都已经被洗干净了。那接下来一直到从12节到第20节呢，就是我们今天的 QT 的重点。那我就来念给大家听。六章第12节开始，凡事我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我都可行，但无论哪一件，我总不受它的辖制。食物是为肚腹，肚腹是为食物，但神要叫这两样都废坏。身子不是为淫乱，乃是为主，主也是为身子。并且神已经叫主复活，也要用自己的能力叫我们复活。岂不知你们的身子是基督的肢体吗？我可以将基督的肢体作为娼妓的肢体吗？断乎不可。岂不知与娼妓联合的，便是与他成为一体吗？因为主说二人要成为一体，但与主联合的，便是与主成为一灵。你们要逃避淫行，人所犯的无论什么罪，都在身子以外，唯有行淫的是得罪自己的身子。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面，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那他最开头的这个第12节开头讲说，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我想我们可以先来讨论什么是益处。益处，那你要讨论什么是益处，你就要想到底是对谁有益处。那我想他在圣经不同的地方提到这个益处的时候，其实指的都是一个对别人的一个造就，也就是说是对于别人，他对于不管是对神或是对人这个爱的关系有帮助的，就是一种益处。那相反来说，什么是辖制呢？就是无法行出对人对神有益处的一个行动，也就是无法行出一个对跟真理相符合的一个行动。有一个精神科医师说，他说，当人专注于某些活动而无视于其负面的效果的时候，就是一种受束缚的行为。那我想我们这里可以重新把它诠释一下，就是说当我们专注于某些活动，但是却没有办法，却无视于在这个活动里面不符合真理的部分的时候，它其实就是一种受束缚的行为。那无视于他，其实还有一个另外一个意思，就是说他无法脱离，就是他无法脱离。明明他知道自己，他可能明明知道这件事情在真理里面是不符合真理的，是不符合神的心意的，但是自己却脱离不了。那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再过了几章，他又提到说，他凡事都可行，他又强调一次，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所以又提到说，这个其实益处跟造就人它是绑在一起的，是要在真理当中对这个对他人是有益处的。那我之前看到一个查经书上写说，就是为什么他一直提到凡事都可行这句话，他说可能是当时社会的一种标语，是一种口一个很流行的一个口号，有点像就是说我要做，因为呢我想做，就是凡事都可行，它是一个凡事都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的一个社会。那把应用在这个哥林多书信里面，他就写说，虽然你确实什么都可以做，并不是每件事情都可以讨神的喜悦，也不是每一件事情都可以让人得着益处，不是每一件事情都可以让人跟神在真理里面得到满足。但是一旦你不能把人跟神引到真理里面的行为思想，那就会让你自己进入一个辖制之中。 那凡事多个行呢，这个在当时社会是一个很不健康的风气。但是很讽刺的是，在我们今天这个社会里面读这句话的时候呢，其实为什么讽刺呢？就是因为其实我们现在的社会比起哥林多教会更加的重视这句话，更加的以这句话为标语，我们更加的认为自己凡事都可行，而且对自己有益处是最重要的。我讲我们自己常常这个，不管是自己心里说，或是听到电影说，或是听到别人说，我们听到的就是凡事都可行，但无论哪一件，我总不受神的真理的辖制。凡事都可行，但只要对我没有帮助，我就不太想要去做。这是一个 me 我的一个社会，刚好跟保罗提到这个对神跟对人跟造就人有益，一个利他的一个教会其实是相反的。这个我们这个社会是跟哥林多教会是非常的类似的。那在这个不管是在教会或是社会或是工作，其实都有一定的规范。我们有时候在教会里面，我们会问说，哎，为什么要这样？为什么要那样？甚至会对这个跟那个不是很高兴，对这样子的限制跟那样的限制不是很高兴。但我们其实很少去问说，公司为什么有这些对我们的规范？我们其实，如果我们真的仔细去注意的话，我们会发现，其实，在公司里面，我们遵守了很多的事情。但是如果去相比较的话，你会发现其实神他用重价买赎我们，已经远远超过这个世界所能给的价值。他不但把他自己的儿子给我们，并且赏赐圣灵以及永远的生命给我们，这是多么大的一个价值。如果你没有想到这么大的价值，那有时候我们看到说，诶，我们如果要额外来教会祷告两个小时，为神的国祷告两个小时，如果这个祷告会不够有趣，不够有恩高，我们其实常会觉得蛮意兴阑珊的。但你想想公司，它其实给我们的是一个仅供糊口的薪水，常常压力很大，又常常很枯燥，重复性的事情其实很多。那如果要我们加班两个小时，我们其实是会多半是会咬牙忍耐，甚至会觉得被老板重视，觉得，哎，我真的谢谢老板叫我去，让我的工作也更有保障，因为我表示我很重要。那我觉得这个对比其实在神的教会里面是一个就是蛮可怜的一个现象。我最近就有听到有人说，他就说，啊，神的家里面这些规范，哦，好像把我们当小孩子一样，好无聊，好无趣哦，难道我不是自由的吗？那我觉得这确实没有错，就是我觉得在美国的社会里面，甚至我们从小长大的社会里面，我们自然而然最常想到的其实就是我们自己。如果对我有益又对别人无害，我为什么不能做？但是我们有没有从神的角度来思考，到底什么叫做益处？到底是神觉得有益，还是你觉得有益？神到底觉得你做的这样的事情，到底有没有益处呢？或者是你所做的这件事情，到底在神的眼中对别人有没有益处呢？当我们今天觉得自己做的事情是有益处的时候，到底是我们觉得的益处，自己觉得的方便，还是真的在神的眼中是一个蒙福的行动？那我觉得自由的意义是常是被不一定是被误用，但是是不完全正确的了解。那米维牧师他说，他在十年前曾经在一个祷告里面领受了三个字，这个三个字叫泛自由。这个泛自由的泛是泛滥的泛。那这个名词相对于真自由刚好是相反的。泛自由的意思就是说，我有我自己定义自由的自由，我有自由可以去定义我想定义什么叫做自由。那凡事只要与我有益的，我就有做的自由，这其实就是一种泛自由。比如说我想要恨一个人，我就去恨，那这就是泛自由，这是一种自由，但是却不符合真理，那就是叫泛自由。或者说我想与某一个弟兄姐妹保持距离，我想要离他多远就离他多远，那这就是一种泛自由，因为这是违背神心意的自由。那相反的来说，真自由的意思就是说，凡是与神有益的，以及从神的眼中对于他所爱的人有益的，我就有去行的自由，那这就是真自由，是一个可以行出真理的自由。譬如说我想要爱我的仇敌，虽然这个人得罪我冒犯我，那这个人他甚至不配得我的原谅，但是呢，我有爱他的能力，这就是真自由，这是一个有爱的能力的自由，有爱的自由。那或者说我可以跟一个与我性格生长背景都不类似的弟兄姐妹去和睦同居，彼此扶持，彼此关怀，我甚至可以接受他的领导。那这就是一种真自由，因为这是神所喜悦的。神喜悦我们在主里面是合而为一的，就像他与 父，就像耶稣与父与圣灵合而为一一样。那如果这是他所喜悦的，如果是合乎真理的，我有如果能够做得到，就是有做的自由。那如果我们所做的事情不是在主里面的一个 不符合主的一个真理，那这个东西它慢慢的束缚我，成为一个无法脱离的辖制，而且它会扩散到我生活其他的领域里面。比如说我如果跟某一个弟兄姐妹保持距离，那我在教会里面与其他人的关系其实就很有可能会慢慢的变质。或是说如果我有一个 某一些聚会我并不是很想去，那我其实可能就会开始慢慢错过其他也是一样重要的聚会，因为我会渐渐失去行真理的自由。那我自己就是自己本身就有一个很大的不自由，也算是一种很大的辖制。那我其实到现在我都在寻求就是神他可以来帮助我。那其实就是这个这样子一个辖制听起来是一开始可能听起来不像辖制，因为我最大的困难就是说我对于周边的事情其实蛮察言观色的。那我从小有一个能力，就是我觉得我很能够捕捉到我身边人的眼神跟眼神的一瞬间。那我必须说我从小都对这样的能力其实蛮引以为豪的，我觉得最小的变化都不能逃过我的眼睛，别人有什么心情上的变化，对我的评价，即使他不说我都能感受到。但是在几年前我为什么发现这是一个瑕疵呢？因为我发现一个令人伤心的事实，就是我发现我观察到的都是负面的，而且不一定是真的。我是看到，我记得我那时候看到诗篇，他说这个论到世上的圣明，他们又美又善，是我最喜悦的。那我就发现说我的眼光里面，我的察言观色里面，我从来没有看见这句话。我从来没有看见神的圣明是又美又善的，我多半看见都是比较丑陋的，都是有缺点的，而且我觉得他们看我也是这个样子。那我觉得因为我多年行在这样一个不合乎真理的一个行动里面，那虽然我有察言观色的自由，可是我发现我受到一个辖制，就是我并没有办法看见又美又善的自由，我没有看见，我没有一个符合真理的自由。我可以看见别人不喜欢我，我也可以看见我怎么样不喜欢别人，但我却没办法看见这些人他是属神的圣民，是被神所拣选的，而且是美丽的，是善良的。我发现我的眼光里面没办法常常看见这个事情。那我觉得这就是我缺乏，我没有办法行出一个真理，我就是这是一个没有益处的一个行动。那我到现在还无法完全脱离这样的一个辖制，但我觉得是当我发现我现在罪里面的时候呢，当我现在这样的一个错误的眼光里面的时候，我就常常到神的面前来悔改，真的求神赐下一个真理的灵，叫我可以从一个谎言跟束缚当中得自由。那我觉得我们的生活里面有一个行动的原则，就是我们只能让主所赐福的真理来管理我们。那我觉得这个世界上其实有福气的事情，其实圣经都已经定义好了，其实都是只有在真理里面的事情才是有福气的。不管我们觉得什么是好事情，什么是好东西，只要它不是在一个真理里面的定义，其实都很难是有福的东西，最后都会引起一些瑕疵，好事就容易变成坏事。我觉得我们就是不要因为它是某一个好事情，或是它是一个我们觉得对自己很有帮助的事情，我们就忽略了这件事情可能在神的眼中并没有任何的福，没有任何的福分。那另外一个在这第六章里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讲到远避淫行。那在这个哥林多教会里面，它其实是属于这个淫乱的风气很盛行的环境。那他们并不是说就是很刻意的去行这些淫乱的事情，而是他们把吃饭跟淫乱他们看的是同样的，应该说他们把食欲跟性欲看的是一样的。他们认为食欲跟性欲呢都是人的本能，所以把男女的两性关系呢看得跟吃饭一样平常，他们觉得跟道德是没有关系的。那在这个保罗他这个地方花了很大的篇幅在谈这件事情。那我想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他想说，那与主联合的便是与主成为一灵，那如果你跟另外一个人联合呢，发生性行为呢，你跟那个人也是成为一体。那与主成为一灵，他就是说这个 神它是一个灵，那我们也有灵。那我最近看一个比喻，它很有意思，他说就像是我们喝茶水一样，到底是茶在水里头还是水在茶里头呢？其实就是茶在水里，水也在茶里。所以你说它是茶也对，你说它是水也对，但是其实它就是已经合为一体，就是茶水，就是两个都已经调在一起了。那神的灵就像茶一样，我们的灵就像水一样，神的灵调在我们里面，我们两个灵就合为一个灵。那甚至说，如果我们像这个哥林多教会一样，一旦说这个性行为只像是吃顿饭一样那么随便的时候呢，神的灵、神的殿就不再清洁了，因为里面的灵就很浑浊。那这个灵的浑浊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说我们可能会对于我们未来的配偶在灵性上的吸引力可能会下降，因为你的灵里面是跟他是没办法 connect 的，跟他是没办法连接的。那你可能会需要花很大的精神在主的面前去悔改，需要圣灵的充满去把这些不敬虔的灵结跟魂结把它断开来。但是神也说，他说在基督耶稣里一切都可以变成新的，虽然不是马上，但是神的能力远远大过人的错误。要记得，常常记得说，神是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可见我们的罪对于神来说并不可怕。只要到神的面前来悔改，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他一定会救拔我们出我们自己所犯的错误，并且救拔我们从黑暗进入光明。那对于情欲的事情呢，我自己觉得说，我自己一路走来，我是觉得说，好像这个除了圣经里面的一句话之外，我没有发现有什么太有用的方法。那这句话是这样，他说你们要逃避少年人的私欲，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忍耐、和平。那我曾经听到我身边有人，他说他刻意去接触这些让自己容易跌倒的环境。他说因为这样子可以让他训练自己，可以有更多机会去训练自己得胜。但我是觉得就是说神其实创造人注定是要受到性的吸引，因为这是神的心意，他是希望人进入婚姻的。所以我觉得这段经文其实也是神给人的建议，就是我们要去逃避那些不必要的试探，而不是自己让自己身陷险地去对抗这个试探。所以我觉得这也是我自己觉得最好的方法，就是说当我们遇到可能会受到试探的环境的时候，做一件事情就是逃之夭夭，并且要找到一个可以信赖的属灵伙伴来一起追求怎么样被神的圣洁所吸引。那最后的结论就是说我觉得我们要真的要常常明白说，我们自己是重价买赎来的，以至于我们可以明白说，自己活着不再是为了自己，不是为了自己的兴趣，不再是为了自己的呼召，不再是自己想要做什么不想要做什么，不再是自己的真理大过神的真理，不再是自己的信念大过神的信念，而是我们活着是为了讨那个赏赐给我们永生的主的喜悦。如果他喜悦，就求主帮助我，让我自己也喜悦。你喜悦什么，主啊，你就帮助我来喜悦什么。主啊，你不喜悦什么，你就帮助我能够来脱离我喜悦这样一个你不喜悦的事情。那如果有主啊，如果有什么事情是我没有发现，但是可能在罪里面呢，我也求神来光照，使我有脱离黑暗的能力，使我自己可以发现我自己深陷的罪中。那我曾经听过一句话，他就说，教会的能力的证明呢，其实不在于教会的外面，或是从教会外面来的多少有可夸的事情，不是里面有多少 CEO、VP, 不是有多少有能力的人，不是说我们从教会外面可以带进多少东西到教会里面，而是在教会里面充满了多少基督，一个完全顺服于阿爸父的一个心，到底充满了多少这样的人，以及我们可以把多少的基督活化在教会里面，以及把这样的基督带到我们的外面教会的围墙之外。那我想在这个哥林多教会里面其实是我们的一个借镜，因为他们并没有活出这样一个基督充满的生命，但我觉得是这个现今的社会其实也很反照我们自己的生命，说我们要学习怎么样在我们自己的生活里面就可以被神的灵来充满，并且活出一个顺服基督的生活。那这就是我今天以上的分享，那在最后为大家做一个结束的祷告。是的，是的，阿爸父，我真的向你求，主啊，你真的常常圣灵来柔软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心，使我们的心里是可以听得了圣灵的声音，听得了这个真理对我们的劝诫， 让我们可以眼睛被开，被打开，耳朵被开通，让我们可以看见，听见真理的呼喊，让我们可以很快的把自己所有没有与你对齐的都与你来对齐。我们真的渴望活出一个讨你喜悦的生活，虽然凡事都可行，主要但我们却愿意去选择去做那些，去行那些，去思想那些，去说那些真的在你心目当中是讨你喜悦的事情。真的求你把这样子的眼光开启在我们里面，使我们的生活里面常常是清省的，常常是没有缠累的，是能够在我们的身边带来很多的帮助，对我们身边的人带来扶持的。谢谢主耶稣，求你来祝福赐福我们新的一天。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